这里是新闻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1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叙利亚反政府军控制区爆炸，至少2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以色列禁止全球20个权益组织成员入境；
中共擅自启用 M503 航线，蔡英文总统表示破坏台海现状；
金球奖最佳影片意外夺得4项大奖，加里奥德曼称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叙利亚反政府军控制的伊德利卜省7号发生一起汽车炸弹攻击事件，导致23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指出，汽车炸弹的袭击目标是位于伊德利卜市的多个小型武装组织的总部。目前不清楚攻击行动是由什么人策划的。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是反政府军的大本营，由于反对派以及恐怖组织之间的要求有所区别，伊德利卜省内经常发生反政府武装组织之间的内讧。2017年中下旬，前盖达组织分支叙利亚征战阵线曾经和反抗军团体伊凡特自由人伊斯兰运动组织出现大规模的冲突。叙利亚政府军在2015年后彻底失去了对伊德利卜省的控制，使得这个地区尽管处于冲突降级区的范围内，但是叙利亚政府军仍然在伊德利卜省南部地区进行针对叙利亚征战阵线的攻击行动。
以色列禁止20位全球权益人士的入境，这些组织针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政策呼吁抵制以色列。这些全球活动组织分别来自智利、欧洲、南非和美国，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贵格会团体、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美国公益服务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该组织响应了抵制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的呼吁，同样也响应了巴勒斯坦人抵制撤资及制裁以色列的呼吁。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埃丹星期天说，我们从防御转为进攻，这些要抵制我们的组织必须要知道以色列国将会针对他们采取行动，不准他们进入以色列的领土，防止他们伤害以色列公民。目前还不清楚如果这些组织的人持有效护照和签证入境的时候，以色列将如何阻止他们进入。以色列一年前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任何呼吁抵制以色列的人员入境。
北京方面片面启用 M503 航线与相关衔接航线。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月7号与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召集国安部的会首长的研议，就近期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共擅自启用争议航路等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蔡英文指出，近期的东亚情势剧烈的变动，朝鲜问题，还有中共在区域间持续升高军事动态，以及近日在台海沿线片面启用航线等，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安全和飞行安全，更构成对台湾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胁和挑衅行动，冲击区域安全与稳定。蔡英文表示，北京当局在未经协商之下片面启用争议航线，不仅影响飞行安全，更是对台海现状的破坏。这种单方面改变现状、破坏区域稳定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并不乐见。他还表示，针对 M503 航线的飞航所引发的各种疑虑，采取弥补措施，并且依据2015年两岸达成的共识，由双方尽速展开技术性协商，解决飞航安全的相关问题，让这个引发区域与两岸不安的事件早日落幕。
韩国中央日报8号报道称，美国海军当局透露，为了西太平洋地区的部署，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于6号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出航，正在开往韩国海域。虽然美韩两国决定将代号为关键中心和遥英的韩美联合军演推迟到平昌冬奥会之后举行，但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仍然朝着韩国海域开去。报道指出，如果卡尔文森号抵达西太平洋，加上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朝鲜半岛周围将有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报道说，卡尔文森号所属的第一航空母舰打击群团长约翰·富勒海军准将表示， 这次出航是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执行逐渐增加的任务，他们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训练，可以随时执行任务。卡尔文森号将于平昌冬奥会开幕时，也就是下个月的上旬，抵达朝鲜半岛周围海域。
极地风暴和致命的冬季风暴相继侵袭了美国和加拿大东部地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统计，截至7号，大纽约地区已经连续12天气温低于华氏32度，成为自1979年以来纽约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而中央公园测得冰点以下的低温的天数是历史上第三长。纽约时间8号开始的一周温度渴望摆脱冰点以下的低温，但是体感温度仍然很低，周一下午还将有几个小时风雪交加的天气。这场冬季风暴破纪录的酷寒低温导致肯尼迪机场第四航厦在7号发生一条总水管破裂的事件，使得原本已经大乱的班机延误雪上加霜，引起旅客的连连抱怨。暴风雪过后，纽约市政府开始清除路上积雪如山的大雪污泥，路面的湿气因为低温而结成了黑色的冰，不容易被驾驶人发现，常常因为错误的判断影响刹车距离，导致轮胎打滑，车祸频频传出。截至本周末，在全美已经有22人在这一次冬季风暴中丧命。
川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希望在未来十年里获得18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在美墨边界修建边境墙的1期工程。这笔经费将用于新建505公里的边境屏障设施和加固651公里的已建设施。这一数字包括具体的财政方案，由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于上周五向美国参议院提交。这一总计330亿美元的开支，包括57亿美元用于高科技，1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维护，还有85亿美元用于新雇人员，包括5000名边境巡逻人员和2500名边界检查人员。川普政府已经要求国会今年划拨16亿美元，用于更换加州和德克萨斯州118公里的栅栏。有关官员表示，他们将在明年再申请16亿美元。川普上周四表示，任何要求给同年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有机会成为美国公民的立法，都必须包含给建墙提供资金的条款。
美国连续两天产生独得上亿奖金的彩券大赢家，6号开出的威力球铜奖骤奖彩券是在新罕布什尔州麦利马克的一家便利商店售出的，奖金的总金额高达5.7亿美元。照彩乐透则是在5号开出了4.5亿美元的头奖。佛罗里达的彩券公司指出，头奖是落在墨西哥湾沿岸里奇港海港城市内的一家 7-Eleven 便利商店，这家商店也可以分得$100,000，但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儿得奖。所有的奖券得奖金额都会依据美国法律缴纳25%的联邦税，大多数的州政府也要抽税，但有10个州政府与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则不额外对得奖者抽税，佛罗里达州就是其中之一。
第75届金球奖1月7号在洛杉矶比弗利希尔顿饭店举行，很多艺人响应时间已到组织的呼吁，身穿黑色的服装出席颁奖典礼，力挺这波反对性骚扰的浪潮。得奖名单有戏剧类的最佳男主角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中饰演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加里奥特曼，最佳女主角颁给了意外的法兰西斯麦朵曼。这部影片也抱回了最大奖戏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剧本，共夺4奖，成为本届的大赢家。努尔基曼、尼可基曼在《美丽心计》中获得了最佳电影电视或者是迷你影集最佳女主角，该剧也拿下了最佳迷你影集和最佳男女配角。詹姆斯·法兰科以自导自演的《大灾难家》荣登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是水底情深的吉勒摩·戴托罗，该片入围7奖，拿下了导演和最佳配乐2奖。萨夏·罗南以《淑女鸟》成为音乐或喜剧类电影影后，该片也顺利地拿下了音乐喜剧类的最佳影片大奖。 影集《侍女的故事》抱回了最佳戏剧类影集，女主角伊丽莎白·摩斯也拿下了戏剧类影集最佳女主角。大娱乐家以《This Is Me》抱回了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搬家啦！
搬去搬家找龙海，
长途搬运更要找龙海。
龙海管理很严格，工人专业素养高，不乱要小费。
龙海的长途业务多，可以拼车，能省不少钱呢。
龙海搬家，从湾区发展到大规模的往西雅图、洛杉矶、圣地亚哥的长途搬运，靠的是诚信和口碑。龙海搬家，龙马精神跑四海。408-628-2266，408-628-2266。
年底啦，该为明年的报税做省税规划了。
美盈会计事务所从注册公司、商标注册到年检报税，提供一条龙贴心服务，让繁琐的事情变简单。还有个人报税和投资规划，专业高效，价格合理。美盈，美盈帮您赢在美国。510-516-9968，516-9968。
美盈，美盈帮您赢在美国。510-516-9968。
希望之声新版手机应用完整推出了，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随时随地收听精彩节目。今天就到苹果商店或 Google Play Store 搜索 SOH， 免费下载希望之声新版手机 APP， 收听希望之声各地电台节目，还有上千个与您生活密切相关的广播节目录音。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子涵。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消息。1月7号星期天的晚上，湾区迎来了这个冬季最大的一场暴风雨。国家气象局向北湾前一阵火灾的地区发出了洪水警报。气象预报员表示，暴风雨到1月8号星期一会变得更大，直到1月9号星期二会停止。这场暴风雨可能会给沿海山脉带来3到6英寸的雨水，给旧金山和奥克兰带来1到2英寸的雨水。气象预报还说，居民除了需要提防洪水之外，还需要注意泥石流。除了雨水和洪水之外，湾区还将迎来大风。国家气象局已经对1月8号中午到1月9号早上6点的时段发出了强风警报。
1月8号 ，Alex Zhe 正式任职北加州首席联邦检察官，而前任检察官 Brian Stretch 已经卸任，加入私人律师事务所 Sidley Austin LLP。这是自从2016年以来担任第一助理联邦检察官，之前是一名普通的联邦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发言人 Abraham Simmons 表示，目前还不确定 Zhe 的职位是否固定，假如有必要的话，司法部将会决定他的替代人。
在上周六，来自 Fremont 的华裔花样滑冰运动员陈凯文 Carrie Chen 在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夺得铜牌，他将在2018韩国平昌奥运会上代表美国出赛。今年18岁、出生在 Fremont 的陈凯文 Carrie Chen 将和 Brady Tano、 Mariah Nagasu 一起代表美国参加今年2月9号到25号的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陈凯文是2017年的美国花样滑冰冠军，2015年获得美国锦标赛的铜牌，并且在2012年获得美国新手冠军。他在 Twitter 上说，我的梦想，我的目标，我的一切实现了。
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从周日开始，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展 CES 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今天的六大主题包括 AI 人工智能、运动科技、智慧城市、设计资源、高科技零售以及数位支付等内容。本周末，本台记者 Susan 特别在拉斯维加斯掌握了最新的情况，下面请听现场的报道。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轩。昨天呢，我和都灵我们两个人已经到了 CES 大会，也就是消费电子展，在 Vegas 的主会场。它这个大会呢，虽然说是正式是说是从周二开始嘛，但实际上它周天和周一这两天是开放给媒体的 Media Day， 这个 Media Day 呢，它主要就是一些各个大公司的一些 Press Conference。 那当然它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展区，那有一些公司呢会有一些摊位就是提前开放给 Media 的一些展位。那我就简短的讲一下呢，我们昨天到底都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首先呢，要说说这个 press conference 啊，然后最大的呢，应该就是 NVIDIA 的 press conference， 它是在昨天的晚上。那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 press conference 是叫 Byton 的一个公司的 press conference。 这两个公司的 press conference 呢，其实都是跟自动驾驶有非常强烈的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 Byton 的 press conference。 Byton 呢，它其实主要是做了一个自动驾驶汽车的，相当于是一个平台。这里所谓的平台，就是说大部分的公司啊，其实都是在开发自动驾驶的技术，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人工智能啊什么这一类的方面。而他们呢，其实主要是做了一辆车，说如果你有一个自动驾驶的技术，你要 apply 到什么样的车上。所以这个车呢，其实是考虑到了说有了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之后，那 user 的这些 experience， 用户怎么样去享受这辆车。你以后上车呢，不再是说是纯粹为了 commute 去开车到一个地方，而是说那个车本身就会提供给你一个很舒适的你想要待在里面的一个空间。那另一方面， NVIDIA 的这个发布会呢，其实它是有很多的新东西讲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我们就不讲那么多，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把它拿出来单讲。我们首先要说一说呢，就是它跟自动驾驶有关系的一些东西。那它呢，在自动驾驶方面呢，其实是提供了三个新的 platform。 这三个新的 platform 呢，就分别是 Drive AV、 Drive AR 和 Drive IX。 那 Drive AV 呢，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 platform 主要是在提供自动驾驶这一等级上的一些服务。那到 Drive AR 的时候呢，它就是在自动驾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现实增强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汽车里面有一个屏幕的话，你就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说你的自动驾驶系统现在比如说 detect 到一些行人啊， detect 到汽车啊，他决定要刹车什么等等这一类的信息。那到 Drive IX 的时候呢，就是又在这个上面又增加了一个等级，就是说他说你的汽车呢，其实它会感知到更多更多的东西，那它就会提供一些更加 user friendly 的一些服务。比如说它可能会增加一些语音识别的系统啊，或者说你要开门的时候它 detect 到说哎，旁边有一个车要经过，它就会提醒你说哎，请你现在不要开门，你要稍微 hold 一下再开你的车门等等等等。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展会上看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品。这个东西呢，它叫 Mars， 是一个就是戴在耳朵上可以帮助你去翻译的这么一个耳机。如果单单它只是翻译的功能呢，其实听起来并没有那么的 fancy 啊。但是我觉得它最 fancy 的是说，它讲说你可以戴两副耳机在身上，然后你戴上一副，然后你 pair 到另外一副之后呢，比如说你见到一个朋友，你们俩互相之间语言不通，你就可以把耳机给他，然后你在说话的时候呢，他那边会同声的传译到他理解的语言，而你这边呢也会同声的传译到你理解的语言。而且他这个耳机呢，它是看起来是没有麦克风的，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塞到耳朵里面的耳机。那它的麦克风在哪儿呢？它的麦克风是做到了耳机的里面，所以它收音呢并不是从外面收音，它是从人的口腔内部一直走到耳朵那一条路上的震动去收音，所以它就减少了很多外部的噪声。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未来几天呢，我们会持续为您更新 CES 的最新消息。
现在开始，我们打造安心幸福的晚年生活。
可是退休财务规划要怎么做呢？
哎，退休后我的财务支柱是什么？
买年金如何避开误区？
现在的市场环境怎么配置资产？
1月20号周六下午2点，希望之声财经节目嘉宾、多元投资顾问周威宇 Rex 周举办免费讲座《安心退休没烦恼》，报名电话4085209558，4085209558。
收音机关小点儿 ，Sara 在后边睡觉呢，他还在咳嗽，咱们是不是应该打道回府呀？
现在没法后悔了，这次家庭聚会准备了几个月呢。 哎，我们不是刚刚 renew 了 Valley Health Plan 那个计划吗？
哦，对呀，
那就齐了。先在 MD Life 上和医生谈谈，如果要拿药，就让他们把处方发到你小姨家旁边的药店就行了。
附近真的就有一家药店。
趁他还在睡觉，那我们就打电话吧。
我要上厕所。
VHP 拥有最低价的 Covered California 加州全民健保计划，在您需要时为您提供最优的服务。VHP 同时提供7天24小时的 MD Life 远程医疗服务，以及遍布全国的药房网络，所以不管您走到哪里， VHP 都能为您全家提供健康服务。今天就到 valleyhealthplan.org 来比价省钱。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川普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周日对爆料新书《火与怒》当中的言论表示后悔，他称自己应该早一点做出回应，并说他将继续支持总统。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日抨击了一本新书，这部新书名叫《火与怒：川普白宫内幕》，在上周五开始发行。该书引用了大量来自川普前首席策略师斯蒂芬·班农的评论，其中在一段评论中，班农说，小唐纳德跟俄罗斯律师的会晤是叛国和不爱国的行为，从而引发川普总统的愤怒。川普在推特上评论说，自从我宣布竞选总统的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忍受假新闻，现在我又不得不忍受一个完全没有信誉的作者写的假书籍。川普说，30年前另一位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也被质疑有心理问题，但是他处理得很好，我也会处理好。班农周日发布道歉声明说，我后悔我对于有关小唐纳德的不准确报道反应太迟钝，以至于转移了外界对总统第一年任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注意力。班农说，他在书中的批评言论主要是针对川普总统的前竞选经理 Paul Manafort， 而不是针对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班农在声明中说，小唐纳德·川普既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好人。他一直不倦地支持他的父亲及其议程，并帮助扭转我们的国家。班农还说，我对总统及其议程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不仅白宫抨击这部新书完全虚构，就连看过此书的很多媒体界人士也站出来对此书的真实性进行指责。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哈伯曼对此书评价说，该书作者沃尔夫弄错了基本的细节。自由派 CNN 评论员施特尔特指出，书中真正的事实错误，使得你对整体内容表示怀疑。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汽车业顾问，也当过记者的瑞特纳说，沃尔夫是一个毫无原则的虚构小说家。瑞特纳指出，沃尔夫曾让其7岁的儿子和自己的一个孩子玩，来套取信息。瑞特纳说，沃尔夫完全是一个卑鄙之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尔表示，沃尔夫长期以来的问题之一，就是他可能认识所有人，但是他错误地引述一些人的话。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1月6号，川普总统在大卫营召开记者会，被媒体问及2018年是否能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通话。川普回应表示，这绝对没有问题，他也相信对话，而且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
本周末，川普在大卫营和副总统彭斯、高级官员及共和党领袖共商2018年施政方针。1月6号，川普总统临时决定召开记者会，说明今年施政重点。对于媒体询问2018年是否能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电话会谈，川普回应说，我总是相信对话，你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非常坚定，通话这么做绝对没有问题。对于记者追问和朝鲜领导人通话是否会有先决条件，川普回应说，这不是我说的，完全不是。川普表示，现在韩国及朝鲜要谈奥运，这是一个开始，很重要的开始。如果没有我们的介入，他们现在不会召开奥运会谈，也根本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或者还会陷入更糟糕的情况。川普表示，平壤知道我不是在瞎搅和，绝对不会，甚至1%的含糊混事都没有，我会坚定地保护美国人民及盟国，对抗来自朝鲜的攻击。川普说，这一点金正恩很明白。同时，如果美方能达到非常和平且很好的解决方案，让对话能获得结果， 对所有人类来说会是一件很好的事，对全世界来说也将是一件很好的事。上周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在美联社采访时说，韩朝双方罕见地同意举行会谈，显示过去对朝鲜施压的策略发挥实效。蒂勒森指出，这次韩朝会谈的主题是朝鲜派员参加冬季奥运会，但朝鲜有可能提出其他议题，也有可能表达想和美国谈判的意愿，因为这次韩朝会谈可能有它的意义，而且是重要的，但它也可能只是谈论冬奥，没有触及其他议题。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非裔人口失业率去年12月降到了 6.8%，创下45年来的新低。川普总统周六发推文表示，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的高兴，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的信息显示，去年12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口增长 14.8 万，同时，去年美国新增就业大约210万，连续第七年达到或超过200万。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在12月份继续保持在 4.1% 的低点，其中非裔人口的失业率继续下降，从3月份的 8% 下降到9月份的 7%， 在12月又降至 6.8%， 创下45年来的最低纪录。12月份，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 3.7%。 据 CNBC 报道，自1972年美国政府开始统计就业数据以来，非裔失业率一直在 11.2% 到 9.4% 之间浮动，之后年龄在16岁及以上的非裔人口失业率从未低于 7%。对于非裔人口失业率的下降，川普总统周六清晨发布推文说，我对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川普说，在华盛顿邮报以及全国的报章头条中都写着，川普当政第一年的就业数据非常好。美国强劲的就业增长在2017年使各族裔人口的失业率全部走低，尽管如此，非裔失业人口数量依旧高于白人和其他族裔的人口。通常非裔人口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高出约一倍，而且波动较大。如果白人失业率上下波动一个百分点，相应的非裔失业率就会上下波动 1.6 个百分点。就非裔失业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华盛顿邮报归纳说，首先是更多非裔人口获得大学毕业学历，在所有族裔中获大学学历的人口失业率普遍低于没有大学教育背景的人口。其次，美国经济好转，雇主放宽了雇佣标准，雇主对不同人才的需求继续扩大。此外，多数经济学者预计，川普的税改为个人和公司减税后，美国经济在今年将继续健康发展，这可能有助于继续降低全美的失业率。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报道。
湾区房价这么高，买房找谁贷款最好？
新美贷款银行呀，它有25年历史，是华人社区最专业、最可靠的房贷银行，项目多，利率低，尤其大额贷款利率特别低，特别适合咱湾区的情况，而且自主审批，直接放款，
贷款比来又比去，还是新美利率低。
新美电话4084349888，4084349888 NMLS 36653。
如果您的家人靠您的薪水过日子，您一定要有人寿保险。众多的保险产品中，什么是最适合您的呢？
独立保险经纪人 iVision 可以帮你指点迷津，不管你想要便宜的、带有理财功能的，还是教育基金、退休规划、医疗理赔、长期护理， iV 都可以帮你找到最佳方案。保险咨询 iVision 请致电510-565-8555，510-565-8555。
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周一整天会阴雨不断，从早晨起大雨就席卷湾区各地，直到夜间才会消停，预计期间各地将有1英寸到2.5英寸的降雨，周二也可能会有雷阵雨，大雨过后周三起湾区将恢复干爽的天气。看一下今天的各地温度，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62度， Santa Cruz 60度，旧金山市中心59度，中半岛61度，南湾62度，北湾58度左右，东湾60度左右，内陆山谷一带60到62度。夜间最低温度，旧金山在47度左右，南湾49度左右，东湾中半岛46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43到46度。 今天白天是东南风，风速是10到20英里。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低，0.7，主要的花粉来自赤杨木、杜松和岑树。
要致富，跟着刘大年，拉斯维加斯房地产。
刘大年房地产全体同仁敬祝大家新年快乐，顺顺利利，投资发大财。
跟着刘大年房地产迈出安家理财的重要一步，到拉斯维加斯来定居投资都适宜。
702-686-2345或上网搜寻刘大年房地产。
要致富，跟着刘大年，拉斯维加斯房地产。702-686-2345。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宣布2018年施政重点没有包括福利改革，以及白宫表示美国和法国两国领袖商谈朝鲜和伊朗局势。欢迎您留意收听。
达汽车维修中心精修日德美系车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喷漆，大中小保养，换机油20元，免费检查故障灯，
质量保证，高价收车。510-328-3333，510-328-3333。
您知道人体衰老的秘密吗？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体内六角水的流失是导致衰老的重要原因。而人的肥胖和各种疾病都跟细胞血液中缺乏六角水有关。倍增活力六角水机能帮你找回生命之初的纯净与健康。常喝六角水能够排毒养颜、抗衰老，还能帮您改善很多身体问题。请听来自用户的见证。
我今天65岁，反正感觉我身体挺好的，完我精力也挺充沛的。别人都说、啊、你有那么多精力呢。
几年前我就开始买这个，那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血糖高密度啊、胆固醇那个高密度了、啊，我们是一直在上升，所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所以今天我又来买来了。
喝水虽然是一个很简单问题，但是也是一对人体的一个保养。宁可少穿点少美点我要把身体搞好了才有美的基本。
购买水机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目前促销中，价格绝对让您心动。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我是子涵。
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宣布2018年施政重点社会福利改革推迟；
白宫表示川普和马克龙商谈朝鲜伊朗局势；
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接受 ABC 专访，对川普朝鲜政策作出解释；
卫生专家提醒美国今年的流感季节可能会更加严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约旦周日表示，他们已经同意一项联合国的要求，提供人道救援给几万名滞留在两国边界附近的叙利亚人。不过，约旦外交部的发言人凯伊德表示，这项人道救援将会是一次性的行动，跨越拉克邦边境送出人道援助到叙利亚人被困的沙漠地区。他并说，这是为了回应联合国的要求，同时将使用特殊装备把援助物资送过边境。凯伊德并没有详细说明将会把哪种救援物资送给叙利亚人，或者是叙利亚人何时会收到这些物资。他也没有提到目前有多少叙利亚人被困在沙漠当中。根据联合国通过卫星图像所做的估计，有45000名到50000名叙利亚人几个月来被困在拉克邦边境口岸靠近叙利亚的一侧。
菲律宾副总统罗贝多周日表示，反对因为推动国家转向联邦制而取消明年的期中选举， 延长现任官员的任期。目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积极朝着兑现竞选承诺迈进，打算引进联邦制度。他说，这种制度对联邦、对菲律宾人来说更为公平，将可以带来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对动荡的菲律宾南部而言。杜特尔特的盟友众议长阿尔瓦雷兹先前已经表示，如果今年透过公投通过修宪引进联邦制，2019年5月的期中选举可能会取消。来自反对党按照菲律宾选制另外选出来的副总统罗贝多周日在每周广播节目中表示，我们非常反对这项不举行选举的提案，因为办理选举才是民主，这是一般菲律宾人参与选择领导人的唯一方式。菲律宾预期将在明年的选举中选出12名参议员，大约300名众议员，还有几千名地方政府官员。依据现有的规范，菲律宾总统只有6年一任的任期。
卫生专家说，美国今年的流感季节看来比往年更为严重，与去年同期相比，医生接受的流感病人增加了1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说，截至去年12月23号的一周里，23个州出现了广泛传播的流感，将近2500万人因为与流感相关的症状而住院。疾病控制中心说，从去年10月开始的流感季节以来，有13个儿童死于流感。加州的医院尤其繁忙，一些南加州的药房流感的药物短缺。卫生官员在上周五告诉《洛杉矶时报》说，10月以来有27位年龄小于65岁的人死于流感，而去年同一时期有3人死于流感。卫生专家说，今年的流感也许比往年更早达到高峰。去年2月流感造成的死亡从前一年12月的3个人猛增到68人。专家说，还有一个可能是今年的主要流感病毒 H3N2 比其他的病毒更具有抗药性。卫生专家说，更多的人患流感可能是因为流感疫苗对 H3N2 的效力比较弱。卫生官员说，虽然预防针只能针对某一种流感，不过它是人们预防流感的最佳防御手段。
一艘载运伊朗油料的巴拿马籍油轮周六在东海与香港货轮相撞起火。根据一名南韩的海岸防卫队官员表示，截至周一上午，火势仍然没有扑灭。这位要求匿名的南韩官员是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8点向媒体做了上述的表示。他说，目前并不清楚游轮上失踪的32名船员是否已经获救。这艘山崎号游轮周六晚间在长江口渡以东160里和香港的货轮 CF 水晶号发生碰撞。相关的报道画面显示，游轮起火冒出了滚滚的浓烟。中国已经派出4艘救难船和3艘轻污船前往现场，而南韩方面则派出1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这艘游轮是从伊朗出发要前往南韩，船上载有136,000公吨凝汽油，相当于100万桶。如果根据全球原油价格来看，价值大约为6000万美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向3年前巴黎恐怖攻击案的17名罹难者致哀，对这场揭开法国一连串伊斯兰极端分子致命攻击的血腥事件举行纪念活动。发生在2015年1月7号到9号3天的杀戮中，枪手闯入了法国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办公室，开枪扫射。另外还有警察以及犹太超市的客人遇害。在7号的纪念活动是在《查理周刊》当年的办公地点揭开了序幕。当年2名武装分子射杀了11人，《查理周刊》大多数的作家和漫画家都遇害。当局先是一一念出罹难者的姓名，然后把总统马克宏和巴黎市长西达格献上的花圈放在办公室大楼的前方。而在查理周刊办公室附近一名警察被射杀的地方，以及第3名枪手杀害四个人的犹太超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哀悼仪式。
白宫周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对话，川普向马克龙提供朝鲜半岛的最新情势发展，而且两人也商议了伊朗的示威活动。白宫发表声明说，这项对话的目的在于 强调美国、韩国和国际社会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决心。声明指出，两国总统也同意，伊朗国内发生的示威抗争是伊朗政权没有能够满足人民的需求，反而将国家财富转而资助恐怖主义和海外战役的一种迹象。伊朗国内在去年年底因为对经济不满而爆发的示威活动已经逐渐扩大为抗议伊朗政权，已经造成了21人死亡，几百人被捕。
一辆自南非从伊丽莎白港驶往约翰尼斯堡的火车日前在克隆市塔附近发生意外，经过连日抢救之后，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9人。伊丽莎白港与约翰尼斯堡相距大约1100公里，当地时间上周四上午9点左右，火车途经克隆市塔附近时撞上闯越平交道的一辆卡车，造成意外发生。非洲新闻社周日引述警官麦克希尔表示，由于撞击的力道过于猛烈，大部分的遗体支离破碎，难以辨认。至今已经确认有19人罹难，其中男性8人、女性5人、女孩4人，还有2个人无法辨认。他说，验尸工作持续进行，法医正在进行 DNA 比对，用以帮助辨认遗体，同时已经通知家属进行比对化验。南非铁路局已经成立专线，为家属提供24小时查询服务。铁路局表示，当时车上共有429名乘客，除了19人不幸身亡之外，还有大约160名人受伤，被送到医院急救。截至到5号晚间为止，只有2个人仍然住院观察，其余受伤的人已经没有大碍出院。铁路局说，所有事故产生的障碍将在周日清除完毕，周一会恢复全线通车。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周日将一艘称为朱马的美国政府神秘太空船发射升空，但朱马的任务性质以及属于政府的哪一个单位仍然是一个谜。猎鹰9号周日晚间8点在一片漆黑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升空。这次发射任务原定于去年的11月份进行，推迟到今天的原因是让 SpaceX 仔细检查可能出现问题的整流罩，或者是火箭上保护筹载的鼻锥部分。为什么需要如此特殊的保护及保密，目前仍然不得而知。朱马的制造商诺斯洛普格拉曼公司表示，这是为美国政府所做，将送上近地轨道，但不愿提供更多的细节。SpaceX 和国防部并没有回应有关任务性质的置评要求。SpaceX 过去曾经发射国家安全筹载，包括国家勘测办公室的一架间谍卫星，以及美国空军一架 X-37B 太空飞机。
位于 Fremont 新永和超市旁的思义美容，有30年经验的杨老师可快速根除各种顽固色斑和痘疤，擅长立体纹眉和眼线，快快拨打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还你年轻美丽。
Hi, honey.
老婆，雨好大呀，你下班一定要小心开车啊。
没事儿，你购买的是 Subaru。
爱他就买 Subaru。Subaru 全轮驱动，多款车型获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最高安全评价。
Fremont Premium Subaru 车行，2017年多款新车零利息，有5位华人销售。爱他就买 Subaru， 给他安全与呵护。Fremont Premium Subaru 电话888-821-9518，888-821-9518。
这个冬天 PG&E 提醒用户留意一氧化碳带来的危险，除了定期更换一氧化碳侦测器的电池，也要检查有效期，大多只有5到7年。更多安全资讯请到 pge.com/chinese。
如何应对 H1B 法案改革？持绿卡的您担心被递减吗？无证移民怎样合法转换身份呢？王建宇律师帮您排忧解难。王建宇律师是美国前移民官创办的 WIO 移民律师所的加州主理律师，在家属职业移民和疑难移民案件方面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帮您应对新法案成功率高。650-243-0475，650-243-0475。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子涵。下面我们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消息。加州爆发严重流感疫情，很多药房的药都卖光了，急诊室挤满了人，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攀升。 加州卫生局的官员表示，自从去年十月以来，有27名65岁以下的病人死于流感，这是去年同期的三倍。这场流感来势汹汹，加州任何地区都没能幸免。面对这种厉害的流感病毒，加州以及其他地区的疫苗显然作用不大。据估计，只有32%的流感疫苗能够有效对抗这场疫情。与此同时，许多药店已经很难找到治疗流感的首选药物达菲 Tamiflu。 CVS 的发言人表示，加州对于达菲的需求增加可能导致一些商店暂时缺货。对于没有感染流感的人来说，卫生官员建议经常接种疫苗，经常洗手，并且避免与咳嗽或打喷嚏的人接触。医学专家说，通常每年的二月份是流感高发期，然而今年的流感来得更早。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休会之后，加州议员们一月份返回沙加缅度，住房危机的问题被议会重新提上日程。今年第一周提出的方案包括对地税、租房调控和地方分区规定等政策的重大改变。参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税收减免上限为$10,000，而上周提出的一项法案将允许对加州捐款的数额可以全部抵税，同时慈善捐款也没有抵税上限。布朗州长在几个月前签署法案，筹集资金并敦促地方政府加快批准建造房屋。今年议会讨论的一个重点仍将是住房成本的增加，导致居住在加州更令人负担不起。
加州对于如何提高最差学校学生表现的计划，前一阵被联邦政府退回。美国教育部表示，这份计划缺乏具体的目标，而且没有明确表示如何让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进度负起责任。加州必须在1月8号之前对联邦政府的评价做出回应，或者是申请延期。俄亥俄州智库 Fordham Institute 的主席 Michael Petrilli 表示，联邦政府这次给加州的反馈比给其他州的更加详细。他表示，加州忽视了联邦 Every Student Succeeds 提案中的许多要求。2015年通过的这份 Every Student Succeeds 提案要求每个州向联邦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教育计划。加州在2017年9月份提交了这份计划。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接受 ABC 专访，就川普对朝鲜政策做出解释，请您留意收听。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多家科技媒网站报道，软银已经向 Uber 投资，持有大量的股份，而且会在 Uber 拥有一定的直接控制权。软银在 Uber 董事会拥有两个席位，在未来的几周内 ，Sprint 的 CEO 马塞洛·克劳雷将会拿到其中的一个席位，还有一个席位据说会交给软银 Region Fund 基金会的负责人拉吉夫·米斯拉。投资 Uber 的交易正是他一手操办的。Uber 正在寻找一名独立董事长和3名独立董事。克劳雷进入 Uber 董事会并不让人意外，他是 Sprint 的主管，也是软银公司最著名的美国高管。克劳雷进入 Uber 董事会可能意味着 Uber 会和 Sprint 加深合作。
2017年 iOS 平台上最火爆的游戏之一莫过于 HQ Trivia。 这款小知识互动游戏由短视频应用 Vine 的幕后团队开发，玩家可以在每天2个时点上回答12个问题来赢得丰厚的现金奖励。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假期中，这款游戏应用的下载量飙升，今年的下载量突破了100万次。HQ 标准场赛事的奖金为$2,000，不过 HQ 也会随机将奖金提升到$20,000。如果存在多名冠军，那么现金就会被分割，导致平均每场赛事的冠军奖金在$100左右。最初，这款 App 仅推出了 iOS 版本。不过在近期，它在安卓平台上也推出了 Beta 版本，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
科技咨询公司艾森哲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亚马逊 Echo 或者是 Google Home 等智能语音设备的用户中，有2/3减少了对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这项调查的对象包括来自19个国家或地区的2.1万人，调查时间则是2017年10月和11月份。 这次调查中有一个关于是否拥有数字语音助手设备导致使用智能手机的次数减少的问题，大约有2300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有66%同意或者是非常满意这个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在因此减少实际使用量的受访者中，有64%减少了手机娱乐功能的使用频率，58%降低了手机购物功能的使用，还有56%减少了手机搜索功能的使用。这一结果表示，消费科技的下一个重大趋势将围绕数字语音助手展开，这有可能对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厂商产生影响，他们在这个新兴的领域落后于亚马逊和谷歌。
哎，最近朋友圈有个西雅图的地产经纪，名叫艾玛杜，一个星期成交5套房产。
哇，这么牛啊！
西雅图科技公司越来越多，赚得多，花得少，投资和自住都很值。
那老公，咱也找艾玛杜买个抢手的投资房吧。
艾玛杜，大西雅图地区全美 top 1% 金牌地产经纪人，西雅图投资之夜就找艾玛杜。手机和微信2067121888，2067121888。
贷款悲剧，着急买房，
找富盛贷款。
补交文件烦，贷款程序复杂，
找富盛贷款。
新移民 H1B 信用不满2年，收入不够，
找富盛贷款啊。富盛贷款银行专做查或不查收入贷款，服务湾区13年，30天直接放款，利率低，速度快，遇到难题别放弃，快找富盛贷款试试看。电话51056681605105668160，566-8160。
中半岛资深房地产经纪人江鑫，2017成交金额高达4000万美金。
江鑫起点高，
早稻田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10多年投资银行基金经理经验。
江鑫成交率高，
深耕本地市场，全面掌握房源和社区资讯，谁找他谁受益。
中半岛房产买卖，江鑫是您的智囊和百宝箱。650-283-8379，650-283-8379。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周六，美国总统川普在大卫营召开记者会，说明了2018年的施政重点。川普总统将推动移民改革、基础建设、重组军队、打击毒品和加强边境安全。至于社会福利改革则被推迟。请听报道。
1月6号，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上说明2018年施政重点。川普在会上重申，解决 DACA 问题必须纳入边境筑墙计划，结束链式移民和绿卡抽签。川普说，我们都希望解决 DACA 问题，但我们也必须加强边境安全。自去年9月份川普总统宣布终止幼年入境暂缓递解后，国会已被要求在今年3月5号之前提出移民改革立法。美国目前大约有80万16岁以前跟随父母非法入境的梦想者移民。2012年，奥巴马签署 DACA 行政令，让他们可以留在美国，有效期为2年，并可申请延期。川普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和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共识，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川普表示，美国的毒品危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誓言今年会全力扫荡毒品泛滥问题。川普表示，如果认真严肃对待毒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他说，今年我们将非常努力的工作，相信对毒品问题的解决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这个周末川普和大卫营与会人士讨论了增加基础设施和强化美军军力的必要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记者会上表示，2017年是川普政府政绩相当亮眼的一年，今年要想超越，挑战更大。他希望今年施政重点能获得民主党人支持。众议院议长瑞安告诉记者，他希望2018年能减少机会落差和技术落差，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经济利益增长。瑞安表示，基础设施和强化军力保护安全将是今年的重点之一。此外，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川普表示，今年将是很活跃的一年，他将为共和党人大力助选， 以上新闻由文清播报。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周日对川普总统的朝鲜政策作出解释。海利说，不要让金正恩如此傲慢是非常重要的。海利还表示，美国不能重走过去25年的老路。请听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周日在接受 ABC 专访时，对川普总统回应金正恩说美国有更大的核按钮的说法作出解释。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宣称，他办公室的桌上就有核武按钮，可对美国全境发动攻击。川普总统随后发推文回应说，我这里也有一个核按钮，比金正恩的更大更强大，而且我的按钮真的能用。当被 ABC 节目主持人问及川普发布这个推文的用意时，海利解释说，我们要时刻提醒朝鲜政权，我们也可以摧毁你们，所以你们要非常小心，对你们的言行保持谨慎。海利说，虽然美国这样回应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紧张，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永远都不要让金正恩如此傲慢，以至于他不切实地去想象，如果他首先发动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之前在接受 CBS 节目采访时也表示，川普对金正恩的核按钮威胁作出回应，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那就是要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的采访时还强调说，朝鲜正在被川普扼杀住，这也就是他们同意和韩国举行正式谈话的原因。外界认为，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制裁给朝鲜带来了沉重打击，朝鲜采取了另外一招，想要通过和韩国会谈离间美韩关系。但是美国方面已经意识到朝鲜的意图，在朝鲜问题上，川普总统上周六表示，对于和金正恩政权直接谈话保持开放态度。对此，海利对美国的对朝鲜政策做了解释。海利说，也可能会有那么一天，美国会和朝鲜谈话，但是在这之前，朝鲜必须要停止武器试验，他们必须愿意谈论禁止核武器。海利说，美国不能重走过去25年的老路，这一次我们将会变得明智起来，确保无论发生了什么，美国都会更加安全，同时也能够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报道。
Shopping 找 Amazon 就对了，
Search 找 Google 就对了。
那买卖房子呢？
就找顶级地产公司 Keller Williams， 首屈一指的华人经纪凯宇，眼光独特，成交迅速，广受客户信赖，服务贴心，考虑周全，获得众多好评。
我们都喜欢他，所以选择他。
硅谷买卖房子就找最有实力的经纪人凯宇，408-394-4174，408-394-4174，394-4174。
Attention please. 最近天灾频发，灾后重建的很多材料可能都会涨价，尤其是建筑材料，而且由于市场需求量大，排期可能会更长，所以今年冬季来临之前有计划修屋顶的朋友，一定要尽早联系屋顶公司。Westro Roofing 公司24年屋顶安装经验，提希望之声电台将为您提供免费估价，并优先排期。咨询请电408-221-7763，408-221-7763。
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整天会阴雨不断，从早晨起大雨就席卷湾区各地，直到夜间才会消停。预计期间各地会有1英寸到2.5英寸的降雨，周二也可能会有雷阵雨。大雨过后，周三起湾区将恢复干爽的天气。今天白天，半月湾沿海一带62度，Santa Cruz 60度，旧金山市中心59度，中半岛61度，南湾62度。北湾58度，东湾60度，内陆山谷一带60到62度。夜间最低温度，旧金山在47度左右，南湾49度左右，东湾中半岛46度，北湾内陆山谷一带43到46度。今天白天是东南风，风速10到20英里。今天的花粉敏感度指数为低0.7，主要的花粉来自赤杨木、杜松和岑树。
这个冬天 PG&E 提醒用户留意一氧化碳带来的危险，切勿在室内使用发电机，户外用烤架，也要确保热水器及其他煤气家电有妥善通风。更多安全资讯请到 pge.com/Chinese。
对面公司搬家也请的是喜悦搬家，
我给他们推荐的。
喜悦搬咱公司时多仔细，工人厚道，还不乱收费。
有我的功劳哈，我说要找个喜气的。
哪儿都有你，这是网友推荐的。喏，Google 湾区搬家头条还是喜悦搬家。
听说在西雅图都开分公司了。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408-320-5888，408-320-5888。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搜索 SOH 立即下载使用。好，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节目，我是子涵。
我是袁成，祝您一天愉快，我们明天再见。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